这个病例呢，是一个我们常常在临床工作当中常常会碰到的这么一种病例。那这个病例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息乳头，一个息肉状的一个肿物，有个细长的滴，而且肿块呢大概有1公分左右这么大小的一个肿块。那么在我们显微镜下看到的情况呢，它既有一个视线不视槽的这种区域，又有线性膀胱炎的区域，另外呢还有呢可以看到一些尿路上皮乳头状的这种结构。那这个呢，就是有几个点要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说它到底是类房性乳头状瘤呢，还是一个线性膀胱炎？那么类房性乳头状瘤啊，它是一种良性的肿瘤。那么 AFIP 这本书当中也说得很清楚，就是说这种肿瘤几乎很少恶变，所以这样的话，就类房性乳头状瘤它应该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病变。所以在我们生育工作当中，你必须把这个类房性乳头状瘤它的标准应该把握住。也就是说，类房性乳头状瘤呢，它一般来说可以形成一个小三包样点，也可以呈现像息肉样点，但是它的表面是光滑的。那么显微镜下看上去呢，就是它里面呢，它是呈这膨胀性的生长，但是它的细胞呢是呈巢状的，它可以有尖刺，它细胞呢可以有不典型，但是一般呢异形性不是太明显，而且一般来讲，这种线性这种类房性乳头状瘤，它不会跟这个尿路上皮癌同时存在，也很少直接恶变成这个尿路上皮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一部分癌，它的形态很像一个类房性乳头状瘤癌变过来的。大概我在我们这个就是微信圈里面，就前面另外一个群里面，他发了一个就是像类房性这个尿路上皮癌的这个病例。那么那种病例呢，它的细胞的异形性非常的明显，细胞呢，核苷酸也多，另外呢，它有颈内性生长，它有间质的反应，它可以侵犯到这个黏膜基层，甚至基层。类房性乳头状瘤，它是不会侵犯到基层的，也不会侵犯到黏膜基层的，它一般是局限在黏膜固有膜里面。所以说，就是这两个，一个呢就是呈类房性乳头状瘤样的这种尿路上皮癌，再一个就类房性乳头状瘤，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要把它区别开来。那么还有一点要区别开来的，就是说类房性乳头状瘤跟这个线性膀胱炎要鉴别开来。那么线性膀胱炎呢，它一般来说，它可以看到有腺样的结构，而且这种腺样结构呢，它可以囊性扩张，形成囊性的膀胱炎。同时呢，这种线性膀胱炎呢，它还可以什么巢化，可以粘性化生，可以鳞状上皮化生，这都可以的。那么同时呢，它可以在这种线性膀胱炎当中，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色性细胞槽，就像我们这边一样。实际上呢，就是说这种线性膀胱炎，那么有的资料上这样讲，就是说它往往起源于这种不实草，也就是说线性膀胱炎它的起源是从不实草起来的。那么就是不实草形成以后，它由于这个口子不能够，就是它这些尿路上皮它会分泌一定的这个液体，这些液体呢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以后呢，它就逐渐形成一个腺样的结构。所以说腺样这个腺性膀胱炎呢，实际上它是来源于这种不实草的。那么一般腺性膀胱炎，它里面就是它的腺体，它下面有基底细胞，在上面呢就是尿路上皮，但是这种尿路上皮呢，它往往呈柱状的，所以看上去呢就像这种腺体一样的，实际上它来源于一个尿路上皮的这个组织。那么如果它发生的话，那是另外一种情况。那么这种腺性膀胱炎呢，它往往是什么？来源于就是像一些比如肿瘤，它也可以不发生。另外一个呢，它可以一些炎症、膀胱壁点、一些黏膜的损伤，都可以引起一个腺性膀胱炎。 那么过去认为先天膀胱炎它往往可能会变成癌，它跟膀胱这个尿酸敏感有关系。那么现在也有观点认为它可能跟这个尿酸敏感没有关系，所以这个呢有两种不同的一个观点。那我们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它有个吸地，地里面那个新生物里面呢，可以看到腺样结构，可以看到不死槽。那么从这个情况看呢，就细胞有轻度的异形，但是整体看上去呢，它不像一个类风湿乳状肿瘤，它更不是一个尿路上皮癌。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呢，它应该仍然属于一个线性膀胱炎的这么一个形态表现。从我的这个图上面呢，我照了一个就是这个乳头状的一个结构。那么这个乳头呢，它的上皮层次比较少，大概好像不超过六层，它的结构基本上也存在。那么从这种情况来看呢，它应该还是属于一个膀胱的炎症以后引起的一种乳头状或者息肉状的一个增生，在某种意义上说。那么假如说它很多的情况下，那要考虑它是不是一个乳头状的肿瘤。假如说只有一个两个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打一个乳头状的增生，在膀胱慢性炎症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在乳头里，在尿路上皮乳头状肿瘤当中，大家知道就是说它有一个良性的一个乳头状瘤，就尿路上皮乳头状瘤。也就是说在这个尿路上皮良性肿瘤当中，实际有两个，一个呢叫类风湿乳头状瘤，一个呢就叫做这个外生性乳头状瘤。而且我当时外生性乳头状瘤呢，它这种肿瘤是非常少见的，在有的书上，比如 AFIP 书上说了这句话，就是说有的病理学家他一辈子可能都没碰到过。所以也就是说这种外生性的乳头状瘤，尿路上皮乳头状瘤呢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我们在诊断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那么我们这个乳头呢，这个只有一个两个，如果是多的话，那可能要考虑它有没有一个就是低动作性潜能的尿路上皮乳头状肿瘤。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那往往它乳头会多一些，那么它的层次呢会稍微多一点，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细胞呢会有轻度的异形。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会考虑是一个低动作性潜能的尿路上皮乳头状肿瘤。还有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就是说在设计工作当中我们会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担心怕这个病人呢可能在诊断以后他会复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有的时候会稍微过大一点，那也就会诊断一个就低动作性潜能的尿路上皮乳头状肿瘤。如果只有一个两个的这个乳头，而且呢它整个黏膜都是炎症为主的话，那么我们会打一个就是尿路上皮乳头状增生，建议它随访。那么我们这一例呢，我觉得可能应该属于这种情况，就是说可能还是要考虑它是一个乳头状的增生，因为我们就看到一个乳头嘛，乳头不多。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假如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新生物它不是一个线性膀胱炎，它如果是一个类风湿乳头状瘤的话，那我们这样又有乳头，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要考虑它是一个低级别的尿路上皮乳头状癌，伴有这个类风湿乳头状瘤样结构，我们往往会这样打。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病例不是这种情况，它还是一个以线性膀胱炎为主的这么一个